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的儿童心理 ABC 儿童心理。我上一次说，做一个父母要培养孩子，陪伴孩子成长，我们需要多多少少认识孩子需要什么，他们怎么样成长。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一些很简单的指标，这可能对我们也有启发。他们说，一个孩子从六岁到八岁的时候，他有一些成长的状况，然后父母怎么样教导他们，这些都是参考啊，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大家有一点概念就好了。他说，第一，孩子从六岁到八岁的时候，第一，肌肉已经相当发达，所以父母呢要提供孩子多一些体力的活动，比如说跳绳啦、踢毽子啦、打球啦、抛借东西等等。第二，孩子的幻想力很丰富，喜欢编故事，也就提供一些童话、传奇故事、益智连环图书等让他们去看。第三，孩子好奇爱发问，你就要回答他的问题，千万不要置之不理。第四，孩子的思想单纯而直接，所以你不要用太抽象的语言，避免过分长篇大论。第五，孩子喜欢表演和讲话，你就要给他表演的机会，跟他谈论一些有趣的事情。第六，孩子倾向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也要叫他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啊！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他在六岁到八岁的时候，他很倾向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也就慢慢让他懂得设身处地感受别人的感受，为别人着想。第七，孩子爱模仿大人，所以就要叫他照顾较小的儿童，学习照待朋友等等，也可以帮忙他们多做一些角色扮演。第八，六岁到八岁的孩子有很多疑虑和畏惧，你要给他多一些安全感，耐心解决他的疑虑。那孩子从九岁到十一岁呢，也有一些特点。第一，他活泼好动，你要鼓励他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小童军、远足、爬山等等。第二，孩子更好奇，喜欢科学和大自然，你要提供自然科学、动植物、大自然的图书，多带他参观博物馆等等。第三，他开始寻根究底，分析求真，你要帮助他问问题，并跟他一起思考问题，找寻答案。第四，孩子社交圈子慢慢扩大，开始选择自己的朋友，你要留意他的朋友，教他与人相处的技巧和基本的爱德与礼貌，尤其要注意别人的情绪。第五，孩子觉得自己能够负起责任，你就要给他独立完成某一些事情的机会，并且在成功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称赞他。第六，孩子希望与别人平等，那父母就要专心聆听孩子的诉苦，接受他的意见。第七，孩子开始崇拜英雄和偶像，父母就要跟他分享他的偶像的优点、缺点，在尊重他的偶像之余，也帮助他做理性的分析。第八，九岁到十一岁的孩子情绪敏感而脆弱，你要关怀他，接纳他的各种情绪，对他表示了解，也期望他有所进步。在这里我要多讲一句话，就是情绪是中性的，情绪是中性的， 无论是贪吃的、骄傲的、愤怒的、嫉妒的，什么都好，孩子的情绪首先见了他。甚至比如说一个孩子说，我不要上学，我恨死老师等等等等，他表达仇恨啊等等，不要怕，孩子有情绪，正如我们成年人也有情绪，也有情绪。我们做父母的要首先接纳他的情绪，好，承认他现在是愤怒的、嫉妒的、不高兴的等等，但是在他的情绪，你接纳他，肯定他，同情他，他的情绪慢慢就平复了，让你再开始问他，哎，那就是你为什么恨死老师呢？是他骂你吗？是他没有理由对待你吗？或是他对别的同学好一点吗？等等等等，要让他看清楚究竟是什么回事，然后找出能够有的办法，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你要关怀接纳他的各种情绪，对他表示了解，当然你要跟他一起去看这是怎么回事，也希望他有所进步。好，第三个阶段，孩子从12岁到14岁，第一，他的身体迅速发育，食欲增强，你要让他多做运动以发泄他的精力，锻炼他的肌肉，注意饮食的均衡。第二，他求知欲很旺盛，你要鼓励孩子多看书，在经济上支持他买优良的书籍。第三，孩子喜欢连群结党，需要同辈的认同和支持，你就要鼓励孩子邀请朋友回家，接纳和关心孩子的朋友，并提供适当的辅导。第四，要求孩子要求独立自主，你要把孩子当作成人一样的跟他相处，尊重孩子的意见和私隐，孩子的意见和私隐，但也要他负上责任，分担家庭的工作。这里我也要多想一句私隐，其实比如说孩子的信呢，打他的电话呢，真的不要接听他的电话，查他的信，甚至偷看他的日记，这些东西都会令孩子十分十分反感的。那但是你说我们是不是不关心孩子？不是，我说这是假如我们做一些令孩子反感的事情。第一，当然他在你面前不敢胡作非为，但是在你的视线以外，他就会变本加厉的了，所以你太严格的管束等等了，不是好方法。我的看法不是好方法，因为我在说他一离开你的管束的范围，假如他没有自尊，假如他没有安全感，假如他心里不舒服，假如他不喜欢父母这种管教，他会变本加厉，好吗？所以尽管孩子带一些不好的朋友回家或是怎么样，你看到了，这首先接纳，首先接纳也肯定，因为你的孩子喜欢这个朋友，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也有他的好处，有他的长处，有他的优点，你要先看到这一些，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你是他的同道中人，你是他的同路人，你是站在他身边的，要他感觉到你是站在身边的时候，然后你再说再分析，他就会听，他就会相信。所以刚才我说接纳和关心孩子的朋友重要的，尊重孩子的意见重要的，尊重孩子的私隐这是重要的。当你建立了对孩子的信任，彼此的信任以后呢，让你说什么他都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他会相信你说的完全是为他的好处，不是为你的好处。然后呢，最后呢，12到14岁的孩子常常感觉到被人误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多花时间去了解他，让他感到父母对他的信任。 心理学家莫奈认为孩子在七八岁以后就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而成年人未必察觉到的需要和渴望，他有我们未必知道，即使孩子们不清楚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但仍然可以透过他们表达出来的愿望而知道他们内心的秘密。好，所以这个 Monet 他认为孩子有八种很根本的需求。第一，就是归属感的需求。当一个孩子说，但愿我不需要经常一个人独自去玩耍，或者但愿邻居的小朋友对我友善一些，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是表达他需要归属，他要属于一个家庭，他要属于一群人，他希望不要一个人玩，人家去玩他一个人玩他不喜欢，别的小朋友对别人好对他不好他不喜欢，他这种归属就是小孩子从七八岁开始的已经有的了。好，刚才我们说心理学家莫奈还有一个叫 Vision Well 啊，不是那个莫奈，他感觉到有些小孩子他不懂他心理的状态，但是他常常用但愿我我希望什么，这个愿望跟希望，从他们的语气我们可以感觉到孩子有什么需要。他讲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归属的需要。当孩子说但愿我不需要经常一个人独自去玩，但愿邻居的小朋友对我友善一些，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归属感的需求。我需要属于家庭，属于学校，属于一个小朋友的圈子。在香港我们做过调查，问那些中学生他们最怕什么，他们居然说最怕是他的同辈不跟他玩，就是说假如这里有六七个朋友嘻嘻哈哈的笑啊玩的时候，你一进来他们就感觉到不欢迎了，这种经验是很难受的，没有朋友跟你玩，这种归属啊，我们成年人也知道孩子很需要归属。第二就是成就的需求，成就。当孩子说但愿我不需要他人帮助就能够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但愿我做的能够得到别人的赞美，成就，孩子需要成就，他需要自己去做些事情，做好这些事情，他希望他做的事情得到别人的赞美，所以父母呢，在适当的时候肯定孩子是十分十分重要的。肯定孩子的方法很多，当然你不要随随便便赞美孩子，但是孩子有什么进步，比如说就是偶然一天他读书，本来他读了半个小时就去玩，他今天突然间多了一个小时才去玩，你发觉到了，你就赞美他，哇孩子你今天好好勤奋很努力了，哇快快乐读了一个小时的书才去玩，你可以肯定他，他做了一件好事情，他偶然去替你做一些事情，你没有叫他，他主动去做，你就很欣赏，你谢谢啊，这种得到别人的赞美是很需要的。我自己的看法，连我们成年人都需要别人的赞美，何况是小孩子呢？成就，我们需要成就。第三，经济的需求，经济。当孩子说但愿我有足够的钱去买我想要买的东西，但愿爸爸有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当这个时候孩子在小小的心灵当中已经感觉到经济、金钱、物质其实也是重要的东西。第四， 免于恐惧的需求。当这些小孩子说，但愿我不要做噩梦，但愿我不怕做新的事情，他就要这种免于恐惧，他不要怕，不必无端的怕是什么东西，那种无恐无惧的那种感觉呢，就是他很需要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第五点，爱及亲情的需求。当孩子说，但愿我有几个好朋友，但愿我能够常常跟父母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需要的是爱，他需要的是亲情。所以当孩子希望跟你喜欢主动要跟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我的看法，做父母呢，最好放下不太重要的东西，就跟孩子谈话，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电影说，这个父亲太忙，他没有跟孩子谈话，那母亲感觉到了，他说今天孩子跟你谈话，你说太忙没时间跟他谈，将来有一天你要跟他谈，他就不会跟你谈的了。这是太重要的事情，当孩子要跟你谈话的时候，尽量抽出时间看他去谈。第六点，免于罪恶的需求。当孩子说，但愿我能够不发脾气，但愿我能够听爸爸妈妈的话，那就是一种免于罪恶的需求。很少孩子甘心情愿做一个顽皮的孩子，坏蛋，得罪爸爸妈妈，不要脸，是很少。对，他也希望做一个好孩子，他也希望能够在品德道德上进步，这种免于罪恶的需求也是孩子的共同愿望。第七，自尊的需求。当孩子说，但愿别人会问我的意见，但愿我常能跟其他人共同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孩子表达的是自尊。但愿别人会问我，但愿我常能够跟别人一起去工作，一起去讨论，一起去决定，这种自尊。第八点呢，就是去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需求。但愿我知道为何人人要和平却有战争，但愿我知道如何使所有乞丐有家可归。他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为什么有乞丐，了解为什么有世人。有些小孩子没有父母，有些小孩子那么贫穷，那么可怜。了解世界，孩子需要什么，喜欢什么，需求什么，我们成年人都要知道，然后我们才能好的辅导他，帮助他，满足他，这些都是好的。孩子需要归属，孩子需要成就，孩子需要经济、金钱等等，孩子需要免于恐惧，无恐无惧，孩子需要爱情、亲情、友情，孩子需要免于罪恶，不犯罪，不做错事情，孩子需要自尊，尊敬别人，也被人尊敬，孩子需要了解他的世界，了解他的周围，了解他的生命。好，下面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儿童心理，也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该当记住的。第一，孩子喜欢游戏，所以孩子该当有适当的玩具，父母也该当抽空跟孩子一起玩，有机会跟孩子一起玩。第二，孩子喜欢模仿，尤其是模仿父母，所以父母该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在言教以外还要记住身教。第三，孩子很好奇，所以父母该当随时回答孩子的询问，容许孩子去探索一些事情，不该当急息孩子的好奇心，反而该当应用他的好奇心，利用他的好奇心去教导启发他。柏拉图说，好奇者 至师之门呢？好奇就是至师的门口。第四，孩子喜欢成功，其实成年人也喜欢成功，所以父母该当让孩子做一些他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成功了就赞美他，尤其是该当具体的指出他成功的地方、成功的理由、成功的原因。第五，孩子喜欢野外的生活，所以假期的最好的地方是郊游，而不单单去饮茶啦、吃东西啦、吃饺子啦等等等等，或者在家里看电视而已，带孩子就去走一走是很好的。第六，孩子喜欢合群，所以该当让孩子多经验一些团体的生活。教育必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完成，这才能有效，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如何增进父母子女间的感情是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家庭教育必须多元化，有时候比较轻松，有时候比较严肃，但更好是寓教育于娱乐，让孩子在活动、玩耍、娱乐、合作的过程当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下面有一些活动很有意义，父母可以考虑按情况的需要而用。小手工，比如说父母跟子女在家里可以做很多的小手工，发挥孩子的创意和与人合作的精神，结纸啦，结那个幸运星啦，自制风筝啦，结绳啦，剪纸啦，胶水画啦，自制的生日卡啦、圣诞卡啦等等，都很好啊，跟孩子一起去做。也可以比如说全家一起准备过节，节令常常是孩子梦寐以求的时刻，因此必须使节日过得快乐而有意义。首先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准备过节用的东西，或者在家中营造过节的气氛，比如说过年前可以跟孩子一起去买年花、装饰年花，甚至培植年花、贴春联，或甚至写春联。清明扫墓可以请孩子拿鲜花，在先人墓前插鲜花，让孩子带领一两段为先人的祈祷文等等。复活节可以叫孩子制造复活蛋等等等等。父亲节啦、母亲节啦、敬老节啦、中秋节啦、冬节啦等等，圣诞节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准备，一起去装饰，一起去玩的。这个亲子关系，和谐的亲子关系常常可以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父母多跟孩子一起，多跟带他去参观，带他去玩，带他去看一些文化的设施等等，这种亲子间的融洽的感情、融洽的活动，永远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方法。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